OK， 好，那我不抬杠，继续。欸，好，我们讲完这个身高跟长相问题嘛，还有设定目标的东西，好不好？那我们回过头来，我们再讲情绪啊，好不好？我们刚刚说这个情绪就是情绪波动嘛，对不对？那所以为什么女生喜欢有幽默感男生？因为幽默这个能力，它就是会让女生觉得有趣嘛，开心想笑啊，笑就是一种情绪波动嘛，对不对？这也是为什么女生喜欢看恐怖片嘛，因为被吓也是一种情绪波动。然后而且大家知道，因为女生通常比较要需要安全感，比较胆小一点，所以呢，恐怖片是对女生来说，她们是能够体验恐惧最安全的方式。这个比你在现实生活中体验恐惧安全太多了。而且现实生活中，其实不要讲女生，我们男生都不想要体验恐惧，好吗？干，神经病哦！我想要活久一点，好吗？所以恐怖片为什么很多人喜欢看，就是因为它是可以安全的体验恐惧的方式，然后它会造成你的另外一种情绪波动，有别于喜剧啊或笑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其实我们那时候之前看很多喜剧的书都说，其实惊吓跟笑是一样的，它是同一个逻辑，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听一个笑话你会发笑，就是因为它的 punchline 是让你有意料之外的感觉，其实这是意料之外，其实就是有某种，其实就是某种惊吓。所以，其实结论来说，就是你看恐怖片跟看喜剧片，其实你感受到的东西，其实是你感受到刺激，其实是一样的，只是一个引导到你笑，一个引导到你尖叫这样子。所以，这其实逻辑是一样的。就没有人会看恐怖片的时候拍手了，但看喜剧片的时候可能会，或看现场喜剧表演的时候会，你会吗？但其实逻辑都是一样，就是意料之外。然后喜剧是因为你让我意料之外了，然后我又发现说，哎，干合理耶，你讲的是合理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哈哈大笑或鼓掌。那恐怖片呢，是说你干你吓到我了，但我又马上下一秒意识到说，哎，干我是在安全的地方啊，哦，那没事，我可以继续看。对，因为那当如果你被吓到之后，然后你发现你身旁也不安全，干你娘！你不会想看的啦，你不会，你看不下去，就是你只会想走离开那个地方，你只会想保护自己，你就不会去专心看恐怖片了。所以恐怖片一定是吓完你之后，让你知道你是安全的。你要知道，你会知道你自己是安全的。好，那我们如何产生情绪，就是你要造成女生的情绪波动，但这个东西，其实对于直男来说，对我们直男来说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直男从小就是没有人会鼓励我们去分享自己的情绪嘛，对不对？我们从小到大，如果我们分享自己的情绪或我们展露自己的情绪，我们就会被同侪或者说被甚至长辈说什么什么是娘，同侪就会说我们是娘炮嘛，对不对？说干什么娘哦，你娘炮哦，干那边哭哭啼啼的在那边展露情绪，所以我们男生从小到大是不被鼓励展露情绪的，甚至很多长辈跟我们说啊，不要哭，你是男子汉，不准哭，对不对？或者说那个，就是说我们笑得很开心啊，或是我们鬼吼鬼叫就会被骂，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哦，我们不能展露情绪，对，所以我们是男生在展露情绪上这方面是比女生来的压抑很多的。然后我们没有，就是说，啊，我们也没有这个，我们也缺乏这种经验，然后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正面的表达我们的情绪。然后我们表达了也不会得到好的回馈，对不对？所以被骂。然后男生跟男生之间呢，如果你真的要表达一些情绪，那还要建立在一个你们的交情或关系是非常好的、非常密切、很信任的，才有机会嘛。所以我们在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如果不是自己的死党，我们也男生也没有办法去很轻易的展露自己的情绪，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但是有的时候啦，就是说女生其实也要了解，就是不能对于我们男生在情绪表达这一块不能期待太高啊，哦，但我相信大部分女生也都知道啊，因为都知道我们男生就是不会嘛，啊，就是没有被鼓励做这一块，所以其实我相信，在台湾啊，大部分的女生也都知道，就是我们男生就是不会，我们就是不会，所以这没有对错啦，就是说我们在彼此都知道说，我们男生就知道女生就很有时候会很多情绪嘛，然后我们要男女生就知道我们男生其实很多时候是不会表达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们要互相尊重啊。那有的时候我也是忍不住抱怨嘛，我在私底下我在直播也是忍不住抱怨说，哎干，哎女生讲话有时候真的很无聊啊，然后我想说，哎这种话我讲这种话会被延上，那我不管了，因为反正我直播没有很多人看，我就是忍不住会想讲嘛，就是希望说，哦，就是也很怕说，其实有时候很担心说，哎会不会被很多女生讨厌呢？这样子，这样讲。 但后来发现说，哎、欸，其实就是偶尔私底下还是有些女生哦，就是会看到我这样讲，他们还反而认同我的说法，我啊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像前阵子我分享在那个我的 Threads 上面嘛，我说跟在 Tinder 配对到一个女生，然后那女生说有看，居然有看我的直播，然后居然说怎么样？虽然说他认同我说的话，就是说有些他觉得有些女生讲话很无聊，他很认同啊。而且我第一次听到有女生认同我讲这种话，我也很意外，我也很开心啊。然后他说他不是厌女，也没有要攻击同性，但他就是觉得一般女生很多时候他讲话就是要抒发自己的情绪而已，他没有内容，没有重点，讲话又很碎嘴，他就觉得很烦。对啊，所以其实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男生要知道了，就是说你看连女生都受不了，但表示这是一个常态。很多女生，她们讲话就是要抒发情绪，她们没有重点，她们也不晓得自己会讲出什么东西来。甚至如果你问女生，如果你不耐烦的跟女生说，哎、欸，到底重点是什么？然后有些女生会跟你反映说，干，我哪知道重点是什么？我要讲完我才会知道啊。所以很多女生她们讲话是不会先想好，她们就想讲就讲，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嘛。对，她们就是要抒发情绪嘛。所以我们就是有的时候你就是要花点有一点耐性去接受他的情绪，听他讲话，就这样。他其实很多女生需要就是这个，然后他所以那个听得上配对的女生，他说，因为他就觉得女生呢、啊、在工作上或相处上啊，处理事情上很容易很情绪化，所以他才想说，哎、欸，想看我直播，想看看说男生是怎么做的，去学习一下，去平衡一下这样子。然后但他我教把妹，他就是看当听听看看现在的。有没有把妹有没有新招这样？那除了这个以外，就是我也有一些女生的粉丝啊，女生的追踪者也会在有时候也会在 IG 私讯我、啊，就说哎、欸，她是女生，然后她也很认同，就现在女生讲话都没料，或者只会聊八卦。然后她说她自己是女生，然后她想说，跟她又不能叫那些女生去多读书啊，或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啊，她就觉得说哎，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样。然后说他交软体也会去配对到其他女生，但是他发现很多女生都爱回不回的，就很讨厌这样子，也不晓得说干这些虾妹在想什么。所以你看，不只是我们男生这样觉得，女生自己都受不了很多女生讲话没重点，爱回不回，然后不晓得在想什么。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说，你们很多时候不是我们直男没有吸引力或者技巧不好，就是而是我们要了解。大部分的女生就是在网络上或者说在见面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连女生都受不了女生，所以我们不要去奢求我们男人要完全了解女人，因为连女人自己都不了解女人。 OK， 大家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我们尽力就好，但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看到标题想到昨天迪卡文日常男性抱怨身高，不了解这么纠结搞不练不了的事实做什么？对啊，你就努力就是往其他方向努力就好啦，就学学伯恩，学学贺龙，好不好？有幽默感的男生都蛮聪明的，呀、yeah ，有可能，就是不一定聪明啦，但至少他肯动脑嘛。因为你没有动脑，你没有思考，你是不会产生幽默感的。幽默感不是说很难，但你必须思考过，它才会出现。我了解的是这样啦，我做十几年喜剧，我的感觉是这样啦，除非。有些人先天长得很有喜感，那除外。但你会说他很有喜感，你不会说他幽默，对吧？也可能有些人会说，比如说那个脱口秀大会，比如说有人说中国的那个徐志胜长得很幽默，但我可以接受，但我理解。但你会说他长得很好笑，对？通常不会说他长得很幽默吧？他们好像只是要共情，对啊，对啊，就是其实就是说男生女生都一样啊，是说。女生这方面可能会需要更多，她们需要女生就是需要情感交流，女生需要被认同，所以她们需要透过大量的聊天抒发自己的情绪，然后甚至希望自己的情绪跟想法是能够被接受、被认同的。其实大部分女生想要的，所以你要怎么样在把妹的时候、跟女生互动的时候、约会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让女生感觉舒服，跟你聊天，可以很放松的聊，就是要给她。这些东西，但我之前直播有讲过，就你不能只给他这个，你还是要有男女框，对不对？你还是要有男女框架，你只给舒适感，那你们就会变闺蜜，所以你还是要有男女的框架，你还是要有肢体接触，还是要有肢体升温，才行得通，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对吧？ 的确，大部分女生都说男人幽默风趣，但定义很广，很难打中每个人的点。真的没有相处和学习，不知道讨女生开心愉悦。对啊，其实幽默风趣的定义啊，其实说你说很广嘛，也是很广啊。因为坦白讲，就是说每个人笑点不一样嘛，每个人喜欢的笑点不一样。有些人喜欢我的笑话，但也有人讨厌我的笑话，对不对？有些女生觉得我讲黄色笑话她不喜欢，但有些女生很喜欢我的黄色笑话。我觉得我相信很喜欢我的黄色笑话女生可能是还是偏少数啦，我觉得啦。但我就是你做久了就是会累积一些粉丝嘛，就是有很多女生观众说很喜欢我的黄色笑话。那我的专场来看的女生其实也不少欸。就有些场次，比如说上百人的场次，有些场次可能三分之一女生，也有些场次四分，或是甚至到快到二分之一也都有，所以其实是比我想象中的还多的。我现在有点忘记那个数字了，但可能比如来看我专场的，可能600个观众里面，可能也许有200多个是女生。请问德哥和姐姐出去约会，节奏一直被他带走，没办法带领他怎么办？就尽力就好。就是说，当然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如果这个女生她年纪比你大，她觉得她想要带领你，但是你们在相处中是很融洽的，也有男女框。其实就算你被女生带领，整个节奏被带领，但是不代表你不能有男女框哦，这两回事哦，对吧？所以你的节奏有可能被带走。但你还是，如果你还是保有男女框的话，那这个，我觉得这个约会还是行得通，还是有可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但如果没有男女框又被带走，那会比较不妙，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节奏在女生主导，但是你们两个相处是舒服的，那我觉得你不需要去改变什么。我有遇过，像我虽然我自己是做现场表演的，所以我带领的能力、节奏能力很强，但我也有遇过女生就很想要带领的、啊。啊、我就给他带啊，我就放松啊。你要带领就给你带啊，我都可以啊，我配合你啊，对不对？但我配合你不代表我不能够展现我的魅力，或者我不能够施加男女框，我不能够肢体接触，我还是可以接触嘛，对。所以这是可以共同存在的。你删掉，你把这个删掉了，还是被系统删掉了？我已经打出来了。德哥可以分享一下通常几次 close 掉，以及遇到女生说要确认关系该怎么办，对不对？没有一定的，其实没有一定。但我记得我的线上课程好像这个加开直播的部分有回答这个问题。好，你直接去看好不好？直接去看，因为我好像回答过这个问题蛮多次的，我就先不回答。OK， 因为线上课程应该有一个章节有在讲这个东西，讲的蛮详细的啊，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啊，那线上课程在哪里看呢？这下方有连结哦，可以去点参考一下。请问跟一个见面两次的女生聊到我跟别的炮友互动，这个女生开始说我这个炮友的不是不好，德哥怎么看？她是说你不好，还是说你这个炮友不好？如果是说你这个炮友不好，那有两个情况嘛，一个是她吃醋嘛，一个是她吃醋，她嫉妒嘛，她不爽嘛，因为她发现你有别的炮友，她不爽嘛。这其实对你来说不是坏事啊。那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就是觉得你有炮友，他觉得你很乱，他就不想要跟你，他不想要跟你有后续嘛。就他嫌弃这个炮友，可能也嫌弃你，只是说他在跟你面对面聊，他可能不好意思嫌弃你，然后嫌弃你那个炮友。所以就是有两种可能性，你要去判断是哪一种，对不对？如果是我讲的第一种的话，那表示其实他对你是有意思的啊，他才会说你的炮友的坏话啊。那你还是可以继续进攻嘛，就把他带回家。我喝的是什么？看起来很想喝这精酿啤酒。OK， 侠客英雄，我喝这个精酿啤酒。这个好像是在宜兰买的，我有点忘记了。大家可以去搜寻侠客英雄的精酿啤酒，大麦活菌啤酒，麦田限量，好不好？大家如果有兴趣，我可以搜寻看看这个，我觉得蛮好，蛮不错喝的。确认后关系才能打炮的应对，没有、啊，你就老实说啊，像我过往就是说，我就说，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先试车过的话，我们怎么知道那方面合不合？如果我们那方面不合了，我们还要硬要交往的话，那不是很辛苦嘛，很痛苦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应该要先试车，然后确认那方面合之后，我们再来考虑要不要交往。其实我觉得顺序应该这样才对啦。 然后你也可以说哦，没有，这个想法可能是比较欧美一点，可能跟一般人就或一般台湾人不一样这样。那他反正你就这样，你就老实讲啊。然后他可以女生可以接受就接受啊，不能就下一个啊，对不对？就这样。哦，谢谢米亚比的回馈，看完实践了才知道问题在哪里，没错。谢谢 Tommy 的 Donate， OK， 感谢。德哥想请问，约会男女框、搭讪男女框要怎么去界定呢？如何简单定义展现男女框架，在约会以及搭讪使用？
德哥想请问，约会男女框跟搭讪男女框要怎么去界定呢？或是如何简单定义展现男女框架，在约会以及搭讪使用？
好，我其实这个东西我在线上课程也有讲过，好，那我这边就简单讲一下，好，简单讲一下，那详细的东西就推荐大家去看线上课程，好吧？简单来说呢，什么像我们先定义，其实约会跟搭讪其实是差不多意思，其实是一样，反正就你跟女生互动的时候，你要展现男女框架。那什么样简单定义展现男女框架？就是男女框架就是女生会愿意。你要让女生知道你是想跟她上床，这就是男女框架。然后女生要接收到你想跟她上床，就这样就是男女框架。OK， 那所以在约会的时候中，我们怎么样去让女生知道我想跟她上床呢？就是说，但你不是直接讲了，就是、说你约会第一次约会就说，哎、欸，你知道吗？我觉得你很正，胸部很大，我想跟你上床，不是叫你直接讲出来。有些东西你只能做，不能说，对吧？我之前直播有讲过，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你要透过肢体升温去让女生知道你对她是有兴趣的，然后你要去试探女生对你有没有兴趣，女生有对你也有兴趣，她就让你碰嘛，对。那搭讪的时候，搭讪的话，因为她是在公开场合，而且你们是陌生关系，因为约会表示说你们可能之前已经就认识了，或者说你们在交友软体就先配对到了，已经对彼此有好感了，然后你们约出来。所以你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在适当时机点做适当的肢体升温是 OK 的，但搭讪的时候不建议你去直接很快的就跟他做肢体升温，因为你们是完全陌生的关系，说不定女生对你没有兴趣，或说不定女生已经有男朋友或者已经有老公了，你都不知道。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贸然的肢体升温会有风险，除非你可以你透过你的经验或你的观察，你知道这女生也对你很有好感，然后你们及时约会，然后你在及时约会的途中，或是你对她肢体升温，那就是比较 OK 的时机点，好吗？感谢解惑，不客气。OK， 好，JVS 说感谢德哥教的简单点子，以前觉得要幽默就应该要讲出很屌很好笑的，但其实用直觉瞬间喷出来的简单字句，有时候更确有更意想不到的效果，没错。没错，就是这样。谢谢你的回馈，这非常重要。因为我以前在做脱口秀的时候，我也觉得，我常常也觉得，像我现在有时候还忍不住这样，就是我会觉得说，我一定要想到一个超屌的前提，或者我要想到一个超屌的 punchline， 我才是符合我的标准的笑话。我想到一个从来没有人写过的前提，或从来没有人写过的笑点，就是我可以，就是我去追求这个东西，那我可以。我会把自己搞得很累很辛苦，然后我会写一个笑话，我会写很久，然后重点是当我觉得我想到了很就是没有人用过的前提，或没有用过方球来，我想到了，然后我丢出去测试之后，往往不会成功，往往观众不会笑。为什么？因为他的确太新了，或他的确没有人讲过，是一定有他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可能是不在观众的资料库里面，观众不对你讲的东西不熟悉，他们当然笑不出来。所以简单点子有一部分是建立在大家都熟悉的事情上面，那是很简单很直觉可以丢出来的，那观众也可以很简单很直觉的就听得懂就笑，其实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以为以前常常会迷失在一个我要想一个很独特的东西，但其实通常都会花很多时间，然后搞得很累，然后写不出东西来。熊来了说，主要在意图关系推进，其实路边陌坑开发到陌生到认识就算这种推进关系。对啊，其实是啊，是一种推进关系，只是说推进关系它有 好多阶段嘛。啊，你在一开始完全陌生到，你们聊了几句话比较认识，这个时机点它不是一个好的肢体升温的点。那我们说约会有很多种可能性嘛，比如说虽然比如说我们 我跟比如说我跟一个妹子，我们在交友软体上配对聊了一下，我们都决定要约出来，也都见面了。那表示说我们对双方有一定的兴趣跟好奇嘛。但其实实际见面之后怎么想的，其实没有人知道，对吧？其实还是没有人知道。所以究竟妹子，所以我们妹子就是我们对妹子到底有没有兴趣，或我们到底有没有想跟她上床，其实是妹子是不知道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让妹子知道说，哦，其实我对你是有兴趣的，我是想跟你上床的。我们要怎么样让妹子知道？那就是透过肢体升温嘛。你也因为你不可能直接讲嘛，有些东西你只能做不能讲，对吧？所以这就是男女框架。就说可能妹子也喜欢你，但她一定女生一定比较含蓄，她不会直接讲，她也不会，女生也不会主动肢体升温。有些会，有些会，像有时候我们聊的我逗女生笑得很开心，女生说啊你好烦哦，她就主动碰我，对不对？有些女生会主动碰我，就那就是她那是女生对我的肢体升温，其实就表示女生这个女生在传递讯息给我说她对我很有意思，她觉得我很有魅力，那我们要回报给她，那我们也要碰她嘛。她都如果她都主动碰你，你就要赶快回碰她嘛，找个适当的时机点跟理由嘛，对不对？谢谢 Jet 的 Donate， 谢谢。好，支持德哥，顺便分享这个六日有上去跟台北一个年轻妹子。
支持德哥，顺便分享这个六日有上去台北跟一个年轻妹子度过开心的六日。目前双方觉得远距离是需要克服的坎。
好，对啊，的确，那首先先恭喜你啊，你们过得很开心，活在当下是最重要的。所以不管你们未来怎么样，至少你们的六日很开心，这个很棒。对，先恭喜你。那远距离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坎。我之前有在直播分享我的故事嘛，就是说某一次我跟一个这个花莲原住民的炮友嘛，就是我们度过了两个很开心的周末，对，而且是两其实是两周啦，就是他每次来台北就来一周嘛，然后我们就是常常晚上碰面，我们度过了很开心的两周。但他问我要不要跟他交往的时候，我是觉得没办法，因为我一定会忍不住嘛，我一定会忍不住，因为他平常都在花莲的话，那所以我一定不行，所以我就没有拒，我就拒绝他。没有要跟他交往了，他就我跟他分享过嘛，就我拒绝他之后，隔一阵子没多久，他马上找到男朋友，所以就是正妹就是这么的抢手啊，就这么快，他可以找到别的对象，就是这样。所以，有些人他是可以克服得了远距离的，就是有些人可以，我知道，因为我们也都听过很多远距离恋爱后来开花结果的故事嘛。那至少对我来说，我知道我大概不行，我应该是不行。我过往的经验呢，告诉我，也许你可以，那你可以努力看看。但不行也，你不行的话，也不需要勉强自己或是苛责自己，因为的确很难，因为就是特别难。远距离要想想自己能不能承担、负责承受，对啊。OK， 好，今天大家问题还挺多的。OK， 我们今天最后再回答一两个问题，我们就结束吧。今天大家问题都蛮哦，这边有一个，我这边聊一个这个问题好了，就是我在标题上有讲嘛，就是说，如何避免当女生的情绪垃圾桶，会被当情绪垃圾桶该怎么办？其实基本上要避免是不可能啦，哦，因为女生就是会想倒垃圾，就会想倒情绪垃圾嘛，就基本上是不可能避免的，不管你是一个短期关系还是你一个长期关系，你都无可避免的，你要需要当一个情绪垃圾桶。甚至是还没有关系，你们只是约会而已。女生有时候她就是想抱怨啊，但一样，有些男生也一样。但我个人是不喜欢抱怨事情，跟别人抱怨事情啊。但有时候是，除非受不了，我自己是不喜欢，因为我觉得抱怨对事情没帮助啊，浪费时间而已。然后我甚至我把我的负面情绪带给别人，我也没有那么喜欢做这件事情。但很多人很喜欢，所以要就是我们要了解到啦，就很多人喜欢，那女生也很喜欢。那所以无可避免的，我们会当女生的情绪垃圾桶。那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那就是我觉得要适时的要打断，就是说你在你可以接受的范围，你就是听她抒发情绪，这是 OK 的。那这也当然某种程度也可以加深你们彼此的信任度嘛，或者说增加舒适感。但如果你觉得这个妹子你没有对她没有兴趣，基本上你就把她打断就好了。你不需要，因为你不需要给她信任感的。你对她没兴趣，你干嘛？除非你们是好朋友啦，那 OK 啦。哦，那如果你对他没兴趣，你也不想那个见到他，你根本没必要，你没必要跟他建立舒适感、信任感啦，你不用浪费时间啦，你就打断他，就聊你想聊的就好了，就好了。你没兴趣就走人嘛。但如果你对这个妹子有兴趣，那适度的让他抒发是，我觉得是增加舒适感是必要的。但你 但就是很多人会担心，就是说，哎，万一他一直聊，一直抒发情绪，然后我就一直被当垃圾桶，然后结果我们变闺蜜怎么办？所以这个是的确是一个风险，所以要我们男生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就你不能只当情绪垃圾桶，你就变闺蜜。所以你在，这是我的一个招数啦，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如果有女生要跟我分享，她要抱怨、要跟我分享她的负面情绪的时候，我会听。但是呢，我一边听的时候呢，如果我想要跟她发生关系的话，我会听。我一边听的时候，我手会去，我会去跟她触嘛，会去肢体接触嘛，回去在公开场合或者是一对一约会，在外面约会，我就牵她手嘛，说辛苦了，我是抱抱她嘛。如果是坐侧边的话，就抱抱搂搂她，抱抱她嘛，说没事没事，辛苦，乖乖乖，摸摸头嘛，肢体接触嘛。那如果是私密场合的话，就直接搂着他嘛，抱他嘛，说我听你说，没关系，摸他头发，摸他脸嘛，然后就亲，然后他就亲下去嘛，就上床嘛。所以说，这是可以同时做到的，好吗？就是你可以一边当女生的情绪垃圾桶，但同时你又一边跟他肢体升温，然后跟他上床，这是可以同时做到的。OK， 所以我们不要只当女生的情绪垃圾桶。我们不要只当工具人，我们还要当阳具人，这是可以同时做到的。你可以既当女生的工具人，又当女生的阳具人。OK， 所以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东西，这个是我觉得是关键的，好不好？这个百万秘诀哦，这个干货哦，今天都给大家了，好不好？不要只当情绪垃圾桶，你要倒些垃圾给他。你他倒回去给你，倒别种垃圾给他，对。倒一些精华液给他，远距离炮友完全可以接受啊，当然可以。德哥，请问有遇过约会女生会一直滑手机，但又故意出来二月，甚至又愿意出来二月甚至三月的吗？比较少欸，一直滑手机，但就是说有一个可能性啦，就是说这个女生她不是不喜欢你，她不是对你没意思，而是她就是有资讯焦虑症，就是她就是。习惯一直滑手机，这种人现在越来越多了，你知道吗？就是他就是会刻意滑手机，他就不是也不是刻意，他就是会下意识的、不由自主的滑手机。所以，但不代表他对你没意思，但他就是容易分心呐、啊。这种人现在现代人超多，所以怎么办呢？就是，但如果你很在意这件事情，你可以跟他直接跟他沟通，就说：“哎、欸，我希望我们在约会的时候，就是我们就很专注在约会，就可以少看一点手机这样子。但这种东西你要考虑你要不要讲，因为讲这种东西讲的很容易，但做到其实很难。所以有时候其实大家都会上瘾，甚至跟直播挂听。OK， 你是说现在吗？对啦，或多或少都会啦，我也会。但就是我尽量啦，我就是我有在刻意锻炼，就是说尽量在日常生活中少看手机，少滑手机啦。但有时候难免还是会啦。哎呦，我知道有些人这种症状特别严重，因为我遇过好多女朋友或约会对象都会这样嘛？那有时候我也会念他们啊。女性女朋友交往才会念啊，只是约会对象不会念啊，因为我还想跟他打炮嘛，我念他干嘛？约会一直滑手机，很像蹭饭仔。但这也是另外一个可能性啊，就有可能他只是想蹭饭，所以他就是滑手机，没有想要听你讲什么，也没有想要跟你互动。这也不是完全没可能，所以你可以测试看看，就是如果你觉得他约会过程中没有很尊重你，一直滑手机，那你就跟他说：“哎、欸，上一顿我请，这顿你请，好不好？或者我们 AA 好不好？你看他愿不愿意出钱？那他还就算 AA 了，他女生请你了，他下次还愿不愿意跟你出来嘛？你就透过这个方式来判断他是不是蹭饭仔嘛，对不对？我觉得问题好多，当情绪垃圾桶 ，ESN 对方用 ESN， 对方可能会对你有好感，对啊，因为 ESN 这个即兴技巧，它本身就是一个。”认同嘛，无条件认同，就是所有人，你跟一个人聊天，你被无条件认同，你都很爽、啊、所以其实用 yes and 的技巧来在约会的时候聊天，其实是一个增加舒适感、增加好感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对，但是就是除了舒适感还不够，我们还需要别的东西，对不对？还需要男女框。哦，女生一直强调自己道德感很重，不碰已婚的，也不当小三，请问德哥怎么看？有可能是真的、啊、就有可能是真的道德感很重。其实这个也没有到很重吧，不碰已婚不当小三，这不是还蛮多女生都是这样子的吗？所以这没有到很哦，他自己强调自己很重，不碰已婚不当小三。哦 哦，了解，他自己这样认为啊。但事实上，我觉得这就是大多数的人都不会，大多数女生都不会这样干嘛，对不对？所以就这样，就接受他。对啊，但这是两回事啊。就是说，他觉得他这样道德感很重，他觉得他道德感很重，他不碰已婚，不当小三，但不代表他不愿意跟你打炮啊。除非你是已婚嘛，对不对？所以他不代表他不约炮啊，这是两回事啊。你还是可以约，还是可以男女框，还是碰他，还是跟他打炮啊，这没有问题啊。不冲突，对吧？好，另一个常见的问题，我这边也跟大家聊了。另一个，最后聊完这个，我们就今天就结束吧。OK， 哦，等一下晚上还要写点稿子哦，天哪！好，请问德哥，这个最近约会有一个私密群的伙伴在问我啦，啊，这个问题分享给大家好了。我最近遇到的约会，有些妹子会主动说她部分的费用是多少会。但是这样是不是代表就没戏了？那我目前都是帮他们出，或者说下一摊再由你出。但这样的风险就是有可能下次约会约不出来，那这样心里就会有想法，不如不收白不收。其实大量约会这样也挺伤的。OK， 这是一个伙伴的顾虑啦。他说：“请问我这样想是正确的吗？”他说：“听说女方约会要给男方费用，就是比较没意思，是吗 ？”OK。那我个人经验说是不一定 ，OK， 就是说有些女生她就是喜欢，或是直觉的觉得男生要付钱，她不想付钱，就是有这种女生也不少，但也有女生呢，她就是她习惯就是跟男生 AA， 或者说是她觉得今天很愉快，她就是想她就是帮你付掉，这种女生我有遇过一些 ，OK， 她就是直接付掉，然后我就跟她说，哎，不好意思，下次我请你这样子，这种也有。所以我个人认为不女生会不会主动付钱就代表她对你没意思，所以就是感觉出来这个问这个问题的伙伴很纠结啊，就是说他又觉得说啊好像女生主动说要付就是没戏，但是如果他主动付的话，万一女生约不出来的话怎么办，会不会哇这样很伤，大量约会这样也很花很多钱。所以他自己内心很纠结啊，他问我该怎么办。我就觉得就是说不用纠结啊，就是我平常我像我是这样做，如果我觉得我之前有讲过，就如果我觉得跟这个女生约会，我觉得欸跟她聊天很愉快，或者我很喜欢她，或者我觉得欸待会有机会发生关系，那我就会主动请客嘛，对不对？那如果我觉得跟这个女生欸觉得没有聊得很愉快，然后感觉也没有，也待会也不会发生关系，也没有什么戏，我也没什么兴趣，那我就会说，欸，我们 AA 吧，这样子。那如果女生不愿意出，那我还是可以出掉啦，就是我除非，但我很穷的话，我就会希望给她可以 AA 嘛，对不对？就看你的财力啦，不要勉强。就如果你财力有限的话，你就直接不管怎么样，你都直接说 AA 是，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的确，如果你喜欢那个女生，然后你主动说要 AA， 女生有些女生会因为这样就不跟你约第二次，这是有可能的。因为有些女生她习惯被请客，或者她觉得她过往都被请客，为什么你跟我 AA， 你有点逊？有些女生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是有可能的。OK， 好，那今天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聊到这边吧。谢谢大家的陪伴，我以前大家都问了很棒的问题，也谢谢大家抖内。那我们就下礼拜一晚上九点再见咯，谢谢大家。最后工商服务一下好了，再次工商服务一下好不好。这个我们这个啊即兴表演即兴把妹线上课程呢，现在有 11% 的优惠哦，这个限时优惠好吧 ,11% 的优惠，大家要抢要快啦， OK， 也不用抢啦，但是要买要快啊，这个就到限时优惠到11月13号 ,OK, 只剩一些时间了 ,OK。死低了，不会比这个价钱再更低了。大家还没有入手，赶快入手，里面很多干货，四个小时满满的干货给各位。OK， 那今天很多伙伴现在聊天室都有买，然后也都有给一些很好的回馈。那希望大家如果对这个把妹有兴趣，想参与的话，不是想参与了，就是对把妹有兴趣，想要学习的话，可以赶快来入手这个课程。OK，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即兴表演课初阶班在12月最后，今年最后一班。 是这个早鸟优惠是剩两天，今天跟明天啦、啊、OK， 大家这个要抢要快，名额有限 ，OK， 想学习怎么样表达跟把妹啊互动沟通能力的话，幽默感魅提升魅力，这门课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OK， 好，那就晚安啦，大家晚安，谢谢铁段子回加油的 ，OK， 我们下礼拜一见，拜拜。